可见得金刚般若对于念佛人帮助是很大的呀。我们继续看底下经文，啊，品甚所以，前面说到这个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四句偈，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啊，超过恒河沙数的恒沙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果报，底下这一段经文就说明了啊，贤圣所以。佛此须菩提随舍世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这一段里头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个字，随字，随舍啊，这是一个字眼，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字。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舍经的处所不是一个道场啊，你随舍的嘛。随者随缘，不限定之意。我们现在讲没一定啊。底下举几个例子，如随人啊，你遇到你的亲戚朋友，你给他说《金刚经》之说，一句两句啊。你只给他讲一句两句，时间也不长啊。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只要他喜欢听都可以给他说啊。那不认识的人他也没有意思要听，我们能不能给他说呢？行，我们在念金刚经念出声音他不就听进去了吗？你们想想，当年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卖柴的时候啊，柴火卖掉之后收了钱想回家去的时候，不就是在听人家在念金刚经啊？啊，他在窗外啊，大概那个念金刚经的人念得很欢喜，声音念得很大啊，他就在旁窗外啊听听听听，他就开悟了啊。那个读金刚经的人并没有意思要度慧能大师啊，所以要知道这个读诵读出声音呢有好处啊，不读声音呢自利呀，读出声音呢自利利他啊，别人是有意无意呀，都落在八十天中啊，落在八十天中就是金刚种子啊啊。所以这随人随机呢那就不一样啊，这个机是一定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根器也不相同，有立根的有顿根的你也可以跟他讲金刚经啊，讲个几句也行啊。这两条都是对人来讲的啊，人是普通人，即是学佛之人，所以使 任何时候，随处无论什么地方啊，在马路上碰到了也可以跟他讲几句《金刚经》，随时随处，随众。这个众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呢，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社团、团体啊，这不是个人，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在佛法里面讲，四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这叫众，这就是你给大众说，前面你给一个人说，对，你给大众说，啊，众那个团体性质也不相同，种类也很多啊。我们这个社会里头社团啊，太多太多了啊。随文啊，文是经文。随便哪一句，四句叫一首偈，叫一偈；两句叫半偈。这说《金刚经》，大家都要说，学了普遍就要去说啊！我还没懂的，没懂那个地方不说。哪一句懂了就说哪一句，那就不会说错嘛。啊，不懂的就不要说，啊，没有搞清楚的就不要说，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我听懂一句就说一句，听懂两句就说两句，要存着，时时刻刻利益众生啊，这是报佛恩啊。佛没有别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呢都有缘能闻到佛法，都能够理解佛法，都能够依佛法修持啊，大家都能依到佛的教训，社会祥和，天下太平啊，众生得大利益。所以这个随说是经这一句话非常非常要紧啊，乃至四句偈，这是讲的说的少啊。我刚才说了四句不算少啊，一句是少啊，最少的啊，一句两句都可以啊，不一定是四句，能说四句当然更好了啊，四句是一个完整的一句啊，此处说经之处，说处如此，说经之人可知也，言处比兼言人也，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说当知此处啊，说在此而意在彼，我们要懂得这个言语的艺术啊。说这个处啊，实际上是说什么呢？实际上是讲说经的那个人啊，说经那个人他的功德那真是更大了。如果我们在街头上碰到一个熟人，在马路旁边碰到一个熟人，这个熟人对于佛法也很有兴趣，听说你现在这几天在听《金刚经》，他也向你请教请教，那在马路旁边就说处啊，那就是处所。说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分钟两分钟，你要晓得那一分钟两分钟那个地方啊，就等于他庙没有两样啊。此时此处啊， 一切天人阿修罗都供养这个地方啊，都尊重这个地方啊。连这个地方都尊重，他为什么尊重？因为有人说金刚般若经，人当然是主啊，地是宾啊，宾主我们要分清楚啊，就是客人主人呢、啊，我们要分清楚啊。那个客人都那么尊重了，主人可想而知啊。说经之人一定得诸佛护念啊，龙天拥护啊，那还用得着说的吗？这些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能修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能消无世界极重的罪业啊，这大家都求消业障啊，业障怎么消？这个方法是真能消啊，即使我们命不好啊，常常有灾难横逆，这些灾难统统都化解了，处处平安，处处吉祥啊！这个我们能够得到的。说这不可着相啊，这个底下的叫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要如法说，如理说，才能得利益。啊，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呢，那是没分的啊，要如理如法啊。理是什么呢？无住身心，这个是理啊。所以说者不可着相，远离名利，恭敬供养，这叫如理如法。我们发现一生随时随处弘法利生，我们只发这个心，决定不求名闻利养啊！如果有这一念，就坏了啊！这个念头是，这个念头是妄想啊，这个念头是烦恼啊！啊，这样的念头啊，那叫迷惑颠倒啊，会叫我们堕落啊！啊，绝不存。这个念头啊，可是虽然不存这个念头，那明文理阳来不来呢？来，他一定会来。越是没有这个念头啊，还要来的还越多了啊。那么我们自己要有执着，要有智慧，要把这些思想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来了啊，五欲六尘明文理阳来了啊，来的是什么呢？魔来干扰啊！这一看，魔来了，魔来不怕，你认识它，它起不了作用。哎，你要不认识它了，它就起作用。 譬如我们这个道场人很多，大概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有钱财啊，哎，进来个小偷了，进来小偷不要紧啊，进来小偷我们认识他，认识他了他就不敢动手了，不敢下手了，那不认识他了我们的财物要受损失啊，才会被他偷啊，认识他他不敢下手啊，他虽然来了他也规规矩矩来听经，他也是个好人，他不是个坏人啊，所以魔来不怕，要认识他啊，认识他魔不起作用，不但他不害我们呢，反而会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弘法利生啊，这就是要有慧眼认识清楚，不为他所害啊，这个名利呢是就用名利呀，摄受众生啊，我把他拿来做这个事情啊，不可以贪图享受啊，这个一贪图享受那就坏了，那你就迷了啊，就上当了啊，所以自己绝不贪图享受啊，把它拿来做弘法利生的工具啊，这样就好啊。至于恭敬供养，这供养的范围包括非常的广大普贤行愿，第一条啊，礼敬祝佛呢是恭敬的，第三条是广修供养啊，啊，由此可知，恭敬供养在菩萨修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求佛法，用什么求？用恭敬供养求，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利，二分恭敬你就得二分利，那么由此可知，求学佛法你能够得到的与你的恭敬心一定是成正比例的啊。至于供养行愿品里都说得好，最重要的儒教修行供养，这要懂得了，老师教给我们的我们完全把它做到了，这叫供养啊！啊，所以大家在这上面是不能把意思错会了，一位供养呢一定要拿些钱呢，拿些礼物去送老师，那你就辜负老师一番苦心了啊。他不要这个啊，他要你明白他所说的道理，所教给你的方法你认真去做啊。所以这个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当中啊，第一个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你要做到啊！哎，你做不到没用处啊！啊，那么这是说的人啊，这样才是如理如法。我们学佛 是从恭敬当中求来的。但是我们要把佛法送给别人，可不能求的我是恭敬当中求来的，你要是不恭敬我不给你呀，那就不如法了。因为这个点句子说设者不可着相啊，远离明文理呀，远离恭敬供养，也不可执着恭敬供养。他这个句子是连下来的，啊，为什么呢？众生迷惑颠倒啊，他不知道恭敬供养啊，不知道我们说不能不救啊，那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不知道也要帮助他，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是磕头作揖求来的，哎，别人学佛，我们对他磕头作揖也送给他。要这样才行。啊，我们会磕头作揖，就是我知道佛法好处啊，识货啊。啊，现在他没有恭敬心，他不识货啊。那不识货，不能说不给他了。啊，也得要以善巧方便，把佛法来送给他，介绍给他。闻者不可不存恭敬，尊重法故，不忘所自故。啊，接受佛法的人要知道知恩，要晓得报本。啊，要报恩呐，啊！报恩呢，不是对个人，对个人来讲，那个报恩呢，那报的太小了。如何报恩呢？前面讲少龙佛法，那是真报恩啊！啊，续佛毁命啊，将佛法发扬光大，这真正报老师之恩啊，真正报佛祖之恩啊。那么这是一个说明，一个说的人，一个听的人。都得要如理如法。大般若经云：地势昧于善法塔，为天众说般若波罗蜜法，由是不在。天众若来，亦向空座坐立而去。此皆诸天尊以佛舌恭敬摄经处之所事。这地缺是所事，在中国古时候的教育重视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所做的这个作为儿子不能做，啊，现在不讲求这些了，在团体当中啊，这个团体有主人，啊，像这一个道场，道场有主持，这是一个道场领导的人，他的作为 乃至于他拜佛的那个拜殿，他虽然不在，别的人不能在那个拜殿上拜佛啊，他没有在他的座位啊，别人不能坐。为什么呢？尊重处所，对这个处都这样尊重，那对他的人更没话说了。这个道理在此地呀，养什么？养恭敬心呐、啊。敬，这个恭敬呢，是信德啊，培养信德。佛法就念这个般若，前面讲的直指本性，其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心从哪里见呢？从恭敬当中啊。所以普贤行愿那是发身大士所修的第一条，礼敬诸佛啊，把礼敬摆在第一条啊，你才晓得那个多重要啊！人人都知道礼敬，世界就太平，怎么会有动乱？佛法重视，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也重视，也把这一桩事情放在第一条。啊，我们在五经十三经的《礼记》里面看到，啊，诸位要读《礼记》，你看《礼记》翻开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无不敬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恭敬。你看，儒家也把它定在第一条啊，事出世间法的教育啊，都是建立在敬这个字上，就是孝敬啊，孝是体啊，敬就是相啊，就是作用啊，有体有用啊，孝从哪里表现？从敬。啊，敬父母，敬尊长，啊，敬老师，敬一切众生，那个孝道才显示出来啊。我们人间呢，现在不讲了，诸位要知道，天上还讲究。对于言说正法的处所，这个天神要从那里经过，他一定站在那个地方或长礼敬，他在走啊，我们不知道啊。哎，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在那里讲过经，现在人都不在了，我们一点感触没有，天人能感觉到啊，实实在在说，这个里面是很有道理的啊。现在科学家所讲的讲磁场啊，磁场不一样啊，场的能量很强啊，特别是正法。我们是粗心大意，麻木不仁呐、啊。那个场地强弱，我们感觉不出来的啊。可是那个非常精密的科学仪器、啊、能够测验得出来啊。所以，具有科学常识，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啊，我们感觉不感觉不出来，天人他能够感觉出来，啊，由此可知，他们感觉比我们要灵敏，啊，对这个磁场的感觉的时候很敏锐的，啊，他能感觉到。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特别恭敬。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这个心正的人，心清净的人，他的磁场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用现代这个术语来说。他跟诸佛菩萨，跟一切善神，心心相印，相印就得到加持，本身常的能力已经很强了，又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啊，一切这些妖魔鬼怪不但不能靠近他了，远远的都躲开了，啊，常定能力很强，他不敢接近，不敢接触到，啊，这些用现代科学能够证明的，啊，这一段是世尊啊，在《大般若经》里面举出忉利天竺，地势就是忉利天竺，我们中国人称作玉皇大帝。啊，这些都是善神，聪明正直。啊，他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也常常为天人呢宣扬大乘佛法。在大乘佛法里面建立共识，啊，我们六合敬的基础建立在见合同解上，啊，大家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能够接近一致，啊，能够维持到一个水平啊，这才叫真的和合，真的团结。大乘是正法，大乘是心性的流露啊，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真心的显露，诸佛菩萨的真心跟一切众生的真心无二无别，啊，哪有不能接受的道理？前清宫廷里面提倡做无量寿经，使我们不能不佩服满清开国帝王，那是真实智慧呀。他不用诏书，不用语录啊，不用这一套啊，啊，不是说你们大家都听我的，他不用这一套，他用无量寿经，大家都听佛的，做皇帝的我也听佛的，我们大家都听佛的，这个 个真能叫人啊心服口服啊。啊，用这个方法来团结人心，来建立共识，啊，非常可惜，宫廷度无量寿经这个办法被慈禧太后废除了。啊，慈禧太后废除读经，我们在历史上看，清朝就慢慢就衰了，一直到灭亡。啊，虽然现在一般人呢，所谓科学的头脑啊，不承认这个事情的。啊，我们学佛的人跟他们看法不一样。啊，我们觉得这个。国家的兴亡与这个有密切关系啊，兴衰在人心啊，人心善良，人心正，它一定就兴旺啊，人心邪，人心恶，一定衰亡啊。那么佛法是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启发自信这些天神比人聪明他的选择选择大乘佛法为大众啊宣讲有时不在不在不是讲经的时候讲经的人不在这个地方而这些天人从这边经过一定要向这个处所啊礼敬这是三宝弟子帝释天王也是三宝弟子持戒诸天遵依佛说受佛的教导恭敬摄经处对于摄经处所都这么恭敬何况其人呢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体会这一点消息我相信每一位同学一定发心为人演说功德利益无量无边消灾灭罪要靠自己去做不做不行要随时随处为人演说这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们讲经的讲堂不是学校的课堂学校课堂啊学生是一定的这个讲经的场所啊这流水席有不少啊这先来后到的前面没有听到的因此重要的部分就不能不重复要多讲几句这个道理在此地 演是表演呐、啊，做给人看呐、啊，说是说明啊，是言语啊，为人说明，那叫说。自己真的把它做到了啊，《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讲这些方法，我们通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在我们日常工作之中啊，处事在人接物里面，那叫演啊。你看本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啊，作揖持钵入舍卫大臣起誓，那是演啊。到须菩提尊者看明白啊，懂得了，这赞叹西游跟我们发问啊，释迦牟尼佛在说。演说是两桩事情，这个要懂得啊。这是我常常在讲习当中，我们做佛弟子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有情众生的模范啊，好样子啊。我们学佛学佛学菩萨啊，也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啊，这叫演啊。他看到我们好啊，比他好啊，所以他才来请教啊，来问呢、啊、这一问我们就说啊。为人演说，底下一段上，发供养者，如普贤大师所说，如说修行，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待众生苦，勤修善根，不舍菩提业，不离菩提心等事业。这是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普贤菩萨为善财童子，先说财供养，然后说法供养啊，一切财供养都不如法供养，跟金刚经说法完全相同啊，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菩萨在法供养里面为我们举出七条啊，发供养无量无边啊，这举几个例子而已啊，我们必须要从这几个例子当中，所谓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后，才能够在生活上圆圆满满的用上了嘛。啊，我们的生活才能得自在，啊，才能够得到美满嘛。啊，那么这几个例子必须要很清楚。很透彻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啊，才能够带入在日常实际的生活工作之中啊。第一个是如说修行啊，佛怎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做
行是行为，包括我们思想见解啊，言语造作，这身与意三业的行为。我们三业行为跟佛讲的不一样，那自己就要明了，佛所讲的是正确的，我们跟佛不一样一定是错误的，要依佛所说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我们想错了要修正过来，我们看错了要修正过来，我们做错了要修正过来，我们讲错了也得修正